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5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民，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军机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空以不到50米的超短距离逼近日本自卫队飞行的飞机。乌鲁木齐522事件之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今天从乌鲁木齐发来了现场报道。泰国军人与反政变示威者发生冲突。乌克兰总统选举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另外，刘晓波、许志勇两人获得美国2014年年度的民主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01，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内容。中国军机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空以不到50米左右的超短距离逼近日本自卫队飞机。日本指责中方行为带有恐吓的味道，中国指称日本阻碍中俄军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公布称，星期六上午，中国战斗机以超短距离接近正在东海上空执行监视飞行任务的两架日本自卫队军机。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称，防卫省说，星期六上午11:00和12:00前后，中国苏-27战斗机在东海上空从后方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图像信息采集机和电子侦察机。当时中日军机的距离只有30到50米。日本防卫省表明，这一空域是中日空中识别区重叠上空，中国军机在100米以内超短距离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尚属首次，不过自卫队飞机没有受到损害。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天对媒体表示，中方超出常规的近距离接近自卫队飞机的行为可能导致偶发事故，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小野寺表示，这是一种带有恐吓味道的不正常行为。他还透露，已经向安倍晋三首相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国防部也于星期日发表谈话，指责日本侵入中俄军演空域。中国国防部在网页公布的谈话称，日本自卫队两架飞机侵入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对正在实施的中俄军演进行侦查与阻碍，中国军机紧急出动，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谈话指责日方采取危险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要求日方停止一切侦查与阻碍行为。日本媒体有分析认为，此事进一步凸显日中两国有必要尽快构筑危机管理框架，防止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乌鲁木齐早市22号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让各方感到震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从乌鲁木齐呢发来了他现场报道。
东方，你人已经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了，跟我们谈谈你的见闻。
对，我今天那个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啊，第一是飞机场啊，看到全副武装的武警警察，这个就觉得有一种那个紧张的气氛。然后进了城里以后呢，我们第一个终点第一个项目就是到 前两天发生爆案的那个小区去看了一下。现在呢，我们围那实际上是一个公园旁边的一个早市。
嗯。
所有的早市的这个街道的出口，三个出口都有重兵把守，根本就不让进。汽车稍微一停，那么警察就上口来说：“啊，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啊，我们照了几张照片，我一会儿呢会发到什么去，让大家看看情况。”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走到每一个路口，都有这个解放军武警，还有一个像船一样的那种警察车，那个轱辘特别的高，都在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警察这个拿着枪守卫。那么我们进了酒店呢，酒店门口也有警察，要检查检查包，检查这个里面看有没有爆炸物，有没有是吧危险的东西。那街道上呢，看样呢还是平静，啊看不出来，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到身边每一个汽车经过，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那个中弹事件。所以呢，在这个街道平静的气氛的人事下啊，它确实是有一种紧张的那种气氛，你能够感受到，这到处都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对，我们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说呢，这个既不是针对维人，也不是针对汉人，他们针对的是政府，他们是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所以不管维人汉人，他们都要杀，都要爆炸，爆炸起来都是受害者。所以呢，这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关于政府说已经破案，还有的民众说呢，早晨听到的消息还是让说两辆车全部逃逸，凶手呢已经这个凶手还都没抓到，下午呢就报说已经破案。他们呢有的不相信，因为政府呢或者是官方媒体呢也没有透露更详细的更进一步的信息。那么现在呢，虽然说已经破案了，就连这个死亡的人数呢现在也有啊也有问题。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几步之遥，就是啊那个人民医院。据旁边的路人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重伤员都是在这个都在这个里边的救助。明天呢，我准备打算看看医院里面能不能让我们采访。反正是这个是非常的紧张，我们现在是加倍的小心。
好，那就谢
这几天我一定是啊，这个把最新的情况报告给观众听众。
好的，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关注泰国方面消息。尽管泰国军事委员会禁止大型集会，但是安全部队星期天继续同反对政变的抗议者发生冲突。军人星期天上午在首都曼谷采取抓捕行动，引发了肢体纠纷和数以百计的示威者的愤怒。巴育将军领导的军人政权星期六解散了该国一部分经选举产生的参议院。此前一天，他任命自己为总理。这位陆军司令说，这些行动对恢复秩序与推动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泰国军人政权星期六还宣布将继续扣留前总理英拉和其他被罢免的政府官员，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星期。泰国的军事政变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国国防部星期六宣布取消正在进行的美泰军事演习以及美泰军事官员的访问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少将说，美国的法律和我们持有的民主原则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其军事援助与接触。再看看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乌克兰总统选举的投票站星期天开放。这次总统选举被乌克兰主要讲俄语的东部地区的暴力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阴影所笼罩。选举观察员说，尽管基辅呼吁选民冲高投票率，但是武装亲俄分离分子很可能阻止多达三分之二的东部选民去投票站选举总统。武装亲俄分离分子已经控制了东乌克兰十多个城市长达几个星期。选民联盟负责人说，他们质疑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会露面投票。乌克兰内政部星期六同意以上预测，认为在边境地区的34个选区里有20个选区可能不会举行投票。 民调显示，人口有4500万的乌克兰其他地方的投票率会很高，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可能大获全胜。乌克兰临时总统亚采纽克星期六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乌克兰人不会允许海外支持的强盗破坏大选，直指莫斯科支持的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越关系。中国和越南因为中国在越南附近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引发的对峙，正在考验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转移到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南中国海爆发的最新纠纷会给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带来什么影响？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越南说，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对该地区的自由航海造成威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nhất là vụ hạ đặt trái phép giàn khoan hải dương 981và đưa nhiều tàu hộ tống。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并派遣舰船保护这个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安全和自由航海在缅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反驳说，越南对中国主权提出质疑，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美国争取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中国试图把美国顶回去。
这真的是把越南推上了最前沿，这其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场较量，看看谁将能在当前或者是长期来讲，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影响。
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尔塞耶说，这是传达给所有与北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讯号。
And the core states of ASEAN, not just Philippines,
不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他们对此都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是后面的军事力量的展示。面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感到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主权和海事争端，他对亚洲国家寻求军事同盟来对付邻国的做法表示质疑。
想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莱弗里特说，美国要把重心转移亚太，而北京试图挖美国的墙角。他认为北京的举动基于一种臆断，那就是华盛顿是不会动武的。
The idea for China is really to
中国的想法就是给美国一个怎么都赢不了的选择，要么与中国就美国根本不在乎的岛屿交战，要么是不支持自己的盟友。这向那些盟友送去了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美国靠不住，再平衡是玩虚的。他们现在和将来要打交道的强邻只有中国一家。
华盛顿方面表示支持河内因为钻井平台而采取法律行动。美国说，维护南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法律行动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就海洋主权纠纷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以后，越南领导人也表示考虑要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国际仲裁。在这种背景下呢，打国际官司是否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中越之间有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越南指责中国擅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升级。5月21号，越南总理阮晋勇在一份书面文件中第一次表示，越南正在考虑各种防卫途径应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其中包括诉诸国际法庭。越南总理阮晋勇5月22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说，
中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东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以及航行和飞行的自由。
今年三月，菲律宾向海牙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称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为海上争议被告上国际法庭。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顾问约瑟夫·博斯科指出，越南和菲律宾诉诸国际法庭，体现了他们愿意和平解决争端，避免武力冲突。
It is important that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菲律宾、越南和其他跟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使用现有的国际法律体制，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点很重要。
针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北京已经表示不应诉也不接受仲裁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强烈反驳，他说越南的指责是无理的。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虽然中国不会应诉，但是新美国安全问题中心的伊利拉特纳认为，诉诸法律将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
Although it won't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se 国际仲裁不一定能解决争端，可是意义深远，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全世界增加事件的重要性。
阮晋勇强调，河内将坚决捍卫本国主权，但是同时表示，他只会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引发战争。不过，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
总会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即使两艘船舰的指挥官不是故意的，仍然有可能发生冲突。更糟糕的是，中国故意制造事端，使用武力或者用船舰去干预或者冲撞别人。
博斯科说，越南虽然弱小，可是并不怕中国。中越两国在1979年打过短暂而惨烈的边界战争。专家说，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美国通常不会选边站，但是反对动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和越南呢是山水相连，在这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呢，两国出现过一段蜜月期，但是呢也爆发过两国之间的战争。那么最近又发生了这个在南海上的中越冲突，有关两国的关系的真实写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中越之间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中国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部署了一座大型石油钻井平台，接着又发生了两国的船只在海上对峙，双方各执一词。越南方面公布了中国海警船冲撞越南船只的录像，而中国方面则称越南船只多次冲撞中国船只。另外，中越两国的船只还在海上互射水炮。五月中旬，越南各地爆发了一连串反对中国的示威和抗议活动。不久之后，失控的抗议示威演变为对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在内的外资企业的打砸抢烧的暴力攻击。越南人本来的攻击对象是外资企业的中国人，但由于台资企业也使用汉字，因此台商也成为了这些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许多国家都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中国的网民更是反应强烈。可是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刚开始并不报道这一事件，后来央视报道此事时采用的标题是越南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方提出严正抗议。显然这样的标题很容易使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暴乱不是冲着中国人的。网民牛文文在新浪微博说，国内群体性事件不报道暂不说，越南暴民围烧华企打杀华人为什么不报道呢？外交部发言人竟然用邻居吵架不能用大喇叭广播做比喻。网民记录美心情说，越南那边的中国人都快不行了，中国的媒体依然淡定自若。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当局严禁针对国内问题的任何游行集会，但为了配合外交斗争，却常常煽动民族主义，默认放任民众针对他国的游行示威。旅居美国的学者吴作来发推称，大陆爱国民族主义者们也就在家烧烧日本车，打打日本车车主， 同样的党化教育出来的越南爱国者则敢烧华人工厂，敢杀华人。这个时候亮剑的军方在哪儿？中共在哪儿？爱国者在哪儿？原来中国军方也就只能对民众与政治意见者们亮亮剑。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两位高层领导人针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5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讲话时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同一天，正在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联合记者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我们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他还声称，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一寸也不能丢。
显然，房峰辉讲这番话的意思是想表明中国政府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可是他放的这种硬话，还是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网民“事实胜于狡辩”在美国之音网站评论说。请问被沙皇、苏联、俄罗斯并吞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是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呢？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样的将军能保卫祖国吗？另一位网民在推特调侃说，房峰辉，老祖宗打到俄罗斯、中东、欧洲，你快去收复老祖宗留下的土地吧。5月18号，中国政府宣布已从越南撤出3000多名中国公民，并且派遣多艘船只前往越南接中方人员。同一天，越南政府在中国大使馆四周部署了大量警力，荷枪实弹的警察终于将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反华暴力压制下去。从中共建国初期一直到70年代初，中越关系处于蜜月期，当时中共对越共提出的援助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写下著名的诗句，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然而70年代中期，越南领导层实行了亲苏路线，中越双方的关系逐渐疏远。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两国军队兄弟操戈，兵戎相见。尽管从9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邦交恢复正常，但摩擦仍然不断。这次越南爆发的反华暴力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长期以来，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一直存在着主权争议，这是中越各种冲突的症结所在。19世纪的英国首相、三度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国家利益不可调和，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未必一定会引发战争。旅美社会问题学者何青莲指出，不少人担忧中越之间将爆发战争。我的看法是，中越冲突近期内不可能升级为战争。北京与越南当局都会基于现实考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月18日，越南政府派出大量军警驱散反华游行，重兵保护中国驻越大使馆，就是释放和平姿态。对北京高层来说，无论从本国高层内部矛盾状态、军队内部情况，还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等考量时，其实都不宜轻启战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为期3天的中东之行的第二天，呼吁中东实现和平。教宗方济各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发表讲话说，现在时机已到，所有人都应该勇敢，勇于慷慨和发挥创造力，结束这场已经给众多民众造成难以医治的创伤的长期冲突。教宗星期天乘坐直升机从约旦飞抵伯利恒。罗马天主教宗过去都是先抵达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然后再前往约旦河西岸。教宗方济各这次的行程被看作是向巴勒斯坦人建国理想表达象征性的认同。教宗称赞梵蒂冈和他所说的巴勒斯坦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位13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袖星期天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阿巴斯说，他告诉教宗方济各，以色列正在把基督徒和穆斯林赶出耶路撒冷。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日前举行了一场有关保护国教宗教、保护国际宗教自由的听证。密切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人士在作证时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大大退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相关人士指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弗西丘牧师，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迅速恶化。
We have documented in February an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persecution just on the Christian persecution side.
我们在二月份的年度报告中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做了记录。我们看到与2012年相比，2013年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徒的打压就增加了30%。
Against Christians in China alone had risen almost 30%。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保护宗教自由，美国对存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特别关注国的有效制约。弗西丘牧师在听证当中说，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的打压，甚至得到中共认可的三次爱国教会的空间也受到空前的限制。同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的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频发生。他在证词当中特别提到广西柳州良人教会的程杰，程杰因为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在儿童的品格教育当中采取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于2014年2月被关押至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强调说，中国是无差别宗教自由迫害者，也就是对各方宗教一并打压。他认为中共加大对宗教的打压是不希望走苏联帝国解体的老路。他说，中共认为前苏联阵营允许天主教成为一个替代的威权体系以及民间的独立社团，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
I think the Chinese regime sees what happened there, and they do not.
我想中共政权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允许替代的权威机构或是独立的民间社团的存在。他们担心，这会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支持体系，最终会导致这个不公正的、压制的、不民主的政权被推翻。我们了不起的英雄傅西丘牧师做了很多揭露工作。
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报告再次把中国、伊朗、朝鲜等八个国家
Unfortunately,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自从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实施以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宗教自由值得关注国的机制，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而这却是他设立的意图。
听证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了他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
All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have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since.
自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整体来说出现了巨大的恶化。在宗教自由方面，不管是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在那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取缔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要采取如何的措施才能让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事情。
外交委员会这次的听证也听取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正稳步开展北极地区的活动， 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不仅包括开发资源，还包括军事扩张。同时呢，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被认为没有对北极出现的新形势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理面貌，在夏季曾经常年冰盖的大洋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宽阔的水面，为船只的航行和资源的勘探提供前所未有的潜力。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年来，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包括货船在北冰洋上穿行，破冰船在那里勘测考察。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5月21日主办的一次北极专题讨论会上，新西兰访问学者布瑞迪教授说，中国对北极展现极大兴趣并不只出于商业动机。
这是因为北极对中国的战略、石油和矿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来说，获得极地资源以及北极航海和航空通道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勃·休伯特担心，随着北极地区冰盖的逐步解冻，世界一些强国之间的竞争会延伸到北极，尤其是新兴大国中国与传统强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你看看中国军队的海洋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已经添置了航空母舰，正在从近海舰队发展成为远海舰队，他们对北极很感兴趣。中国军队还会等多久之后宣布建立他们的北极军事能力呢？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美国跟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和瑞典一起同属北极国家。然而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仍然在为海岸警卫队服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康利说，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北极的战略意义，长此以往将不能应对北极地区的突发事件。
我们30多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如果北极地区出现突发事件，美军可能会说我们会做出回应，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白宫去年5月公布了首份国家北极战略报告，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了国防部的北极战略，军方也在加强在北极圈内的军事演练。美国预计还会在明年4月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这将给美国在影响北极事务上带来很多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在上星期起诉中国军方5位黑客入侵网络谋取商业秘密之后，目前在考虑以拒签的方式阻止中国黑客参加今年8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黑客大会和黑帽技术大会，作为遏制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两个大会是最重要的国际黑客聚会。不过这两个国际黑客大会的组织者质疑美国政府阻止中国黑客参加会议的有效性，因为大会的所有讨论都录像并在会议之后公开出售。他们认为这一举动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中国政府否认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还报道说，如果中国不开始承认和限制黑客商业入侵的话，美国官员在考虑其他可能的反制措施，包括公布更多有关中国黑客入侵的证据，对被起诉的中国黑客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员或者组织实施其他商业或者金融限制等。另外，据路透社报道，10到12名中国公民的签证申请上星期出人意料地被美国拒签，致使他们无法参加本周由太空基金会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一次太空和网络会议，显示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军方黑客采取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不仅造成外交和军事的危机，还使乌克兰在经济和能源方面面临危机。俄罗斯大幅度提高了输往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价格，乌克兰临时政府的官员四处寻找更为廉价的新能源来解决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鑫发自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的运转靠的是天然气，在这个能源不足的国家，家庭和工厂消耗着大量天然气。直到不久之前，他还能以折扣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当乌克兰人今年二月把亲俄罗斯的总统赶下台之后，俄罗斯把天然气价格调涨了40%。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能源市场专家皮埃尔·诺埃尔说，乌克兰新领导人面临两难境地。
他们现在面临相当困难的选择，或许根本无法再为廉价天然气在政治上顺从俄罗斯，以及为了政治独立而支付昂贵天然气价格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诺埃尔说，在过去几十年，乌克兰一直以高折扣价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因为俄罗斯输往西欧巨大市场的唯一的天然气管道经由乌克兰。俄罗斯和他的客户为了修建两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合作多年，新的管道将避开乌克兰，消除他在能源价格上讨价还价的条件，那样将使得俄罗斯能够以高价把天然气卖给乌克兰。这对于消费者和业主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基辅的一家餐馆老板吉尔法特就是其中之一。
天然气价格会影响到我们，会影响到取暖和热水，水电费价格上涨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提高菜价，
那或许就是能源独立要付出的代价之一。餐馆附近一家服装店的业主鲁斯兰·帕夫柳克则从更大方面着眼，呼吁提高能效和储备，以及为未来而付出。
乌克兰人必须停止哭泣，勒紧腰带，并且要明白，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
能源浪费严重的乌克兰工厂和工人则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勒紧裤带。这些工厂大多数位于亲俄罗斯情绪最强烈的东部地区。皮埃尔·诺埃尔说，那样就使乌克兰难以就必要但痛苦的改革达成全国性的共识。
Ukraine is fundamentally split.
乌克兰从政治和经济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他的一部分或许愿意承受，另一部分则根本没有兴趣和意愿，总之不会去做。
诺埃尔说，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政治上的交易，使得东部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将可能缓解这个问题，也会让俄罗斯得到他显然想要的对乌克兰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传播新的乌克兰所坚持的普世民主价值，同时对抗俄罗斯的宣传。波罗的海国家不久前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三宣布，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对抗俄罗斯宣传。当局已经决定把位于基辅市中心总统办公厅对面的一栋三层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划拨给对外广播机构当作办公地点。乌克兰危机中，许多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开足马力宣传普京政府的政策。帕申斯基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决定成立对外广播机构。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我们今天正输掉在国际舞台上从俄罗斯的宣传战，所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准则来组建类似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机构来对抗俄罗斯的宣传。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和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休马尔透露，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将以英语和俄语播音和传送电视节目，受众将包括独联体，特别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地区。他说，电视节目将会很新颖， 受众将能看到另一个乌克兰，而不是一些俄罗斯媒体谎言宣传描述下的乌克兰。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的宗旨就是要传播新的乌克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乌克兰不想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专制国家，乌克兰也不会怀念苏联和苏联的价值观。正相反，乌克兰正在努力和成功地进行朝向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丘马尔还特别强调，对外广播对今天的乌克兰必不可少，因为乌克兰的立场必须让世界各地了解知道。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名乌克兰记者说，乌克兰办对外广播，特别是俄语广播，今天极其重要，因为乌克兰东部俄语区居民被许多俄罗斯媒体的谎言宣传洗脑。他举例说，克里米亚东部俄语区居民是通过几家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而不是通过乌克兰媒体了解和关注几个月前在基辅的反政府示威。目前在乌克兰工作的俄罗斯著名记者叶夫根尼·基谢廖夫说，许多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方针是，或是干脆不提乌克兰，或是报道的话，全面是负面的报道。基辅的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要超过俄罗斯民众对乌克兰的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宣传。因为普京政府害怕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和颜色革命会传播到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媒体上较少能够看到有关乌克兰的正面报道。
潘
尼奥托说，200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就越来越不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俄罗斯民众解释，不应该发动和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应该组织类似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表彰了300多名在乌克兰危机中报道有功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几乎涵盖了俄罗斯各个主要媒体，但两家著名的自由派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被排除在外。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颁奖仪式也没有对外公开。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一种完全新类型的侵略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媒体已不再是自由媒体，而是一支军事部队对乌克兰从事宣传战。帕鲁比说，几天前被乌克兰军方逮捕的两名俄罗斯生活新闻电视频道的记者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因为在这两个人的汽车里不但发现了便携式尖射反恐导弹，他们两个人还同亲俄武装人员一起行动，并拍摄攻击乌克兰军队的画面。俄罗斯媒体一直称乌克兰临时政府非法夺权，没有合法性。乌克兰临时政府中的领导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俄罗斯官方也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并指控乌克兰限制新闻自由。为了抵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攻势，同样拥有大批俄语居民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个月前也决定成立一家俄语电视频道，运转经费将由三国平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每年在香港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人权组织支联会的网站以及旗下的六四纪念馆网站近日遭到不明黑客的入侵，很长时间不能运作。另外，支联会多名高层的个人电脑也遭到电邮轰炸。据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证实，每年六四前夕，支联会网站都会受到黑客的攻击，通常是在五月底，但今年由于六四纪念馆四月下旬开放，对两个网站的攻击从四月便开始，使得网站经常间断性的出现问题，而5月23日的情况最为严重。目前这两个网站基本上恢复了运行。蔡耀昌表示，支联会以前曾就网站遭 受攻击报警，但是总是不了了之。这次他们也与警方进行了沟通，但是还没有正式报警。致力于推动全球民主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近日宣布，将2014年度民主奖授予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许志勇。颁奖仪式5月29号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办公楼举行，届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将代表刘晓波，中国前独立制片人、人权活动人士华泽代替许志勇领奖。该奖的颁发恰逢六四25周年前夕。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声明中说，尽管六四25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残酷镇压，但仍有人勇敢地发出声音，呼吁民主和人权，因此很荣幸地嘉奖这其中两个声音，刘晓波和许志勇。他们被关押是因为当局视他们的理念为严重的挑战。刘晓波因为起草主张民主的民主宪政的08宪章被捕入狱，2009年以煽颠罪被判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法律学者许志勇则倡导新公民运动，因推动教育平权和官员公示财产，今年一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判处了4年。以往获奖的中国人士有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浙江诗人张建宏、辽宁工人代表姚福兴、民主人士胡石根、维权律师李和平、李百光和滕彪，以及异议人士陈子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5年前的这个星期，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镇压民主运动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近1/4世纪，但在再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活动人士的普世人权，如言论自由等，不仅仍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当局严厉的打压。活动人士被拘禁、遭逮捕或判刑。人权活动人士指出，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姑息中共的专制统治，要结成统一战线，向中共施压，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切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我们看看俄罗斯方面。苏联共产党政权执政期间，曾经制造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宗教也无法幸免。说到佛教呢，佛教的文化几乎全部被摧毁。目前正在莫斯科举办的有关展览首次介绍并揭露了当时的一段历史。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三宣布，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对抗俄罗斯宣传。当局已经决定把位于基辅市中心总统办公厅对面的一栋三层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划拨给对外广播机构当作办公地点。乌克兰危机中，许多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开足马力宣传普京政府的政策。帕申斯基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决定成立对外广播机构。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我们今天正输掉在国际舞台上从俄罗斯的宣传战，所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准则，来组建类似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机构，来对抗俄罗斯的宣传。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和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休马尔透露，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将以英语和俄语播音和传送电视节目，受众将包括独联体，特别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地区。他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古拉格博物馆几天前开始举办一个名叫《苏共政权迫害佛教》的展览。这个展览由古拉格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种博物馆联合举办。俄罗斯佛学专家杰连采夫说，佛教文化遭到了彻底的摧毁，当时苏联境内的200多个寺庙全部被捣毁，20000多名喇嘛和高级僧侣全遭迫害，相当一部分人被处决，剩余的人被投入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多数人死在那里，幸存下来的仅有1000到1500人。杰连采夫说，布尔什维克早在1923年就下令把佛教和民众隔离起来，以便巩固共产党的政权，控制佛教地区。接下来开始了无神论的宣传攻势，展览中展出的当时的讽刺和丑化佛教的漫画同抹黑东正教的漫画极其相似。随后当局开始在经济上对佛教施加压力，比如不断加大针对寺庙和僧侣的税率，收税之高使喇嘛们不堪重负。然后当局开始阻止佛教文化的传播，禁止同佛教有关的绘画、剧院甚至藏医的活动。布里亚特的一个区的50名藏医被捕之后全部遭到处决。苏共政权对佛教的迫害在1931年到1937年期间达到了最高潮，最后一名佛教领袖在1937年被捕。杰连采夫说，在3个佛教地区中，布里亚特受迫害的程度轻一些，他70、80年代访问当地时，居民家里仍然可以看到小的佛龛，当地幸存下来的喇嘛的人数有500人，而同一时间在图瓦看不到任何佛龛和佛教文化的痕迹，当地的喇嘛仅有6、7个人。卡尔梅克人因为被指控叛国，被斯大林集体流放到西伯利亚，所以那里的佛教寺庙和文化全被摧毁。杰连采夫说，布里亚特迫害佛教由俄罗斯人实施，布里亚特人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抵制，苏共政权因为害怕敌意加深，因此没有过分施压，但在图瓦对佛教的迫害完全出自图瓦人之手。图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后返回图瓦， 那些人就如同红卫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尽管泰国军事委员会禁止大型集会，但是安全部队星期天继续与反对政变的抗议者发生冲突。泰国军人星期天上午在首都曼谷采取了抓捕行动，和引起了数以百计示威者的愤怒。巴育将军领导的军人政权星期六解散了泰国一部分经选举产生的参议院。此前，巴育将军任命自己为总理。这位陆军司令说，这些行动对恢复秩序和推动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泰国军人政权星期六还宣布将继续扣留前总理英拉和其他被罢免的政府官员，时间可长达一个星期。泰国的军事政变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美国国防部宣布取消正在进行的美泰军事演习以及美泰军事官员互访的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说，美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民主原则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对泰国的军事援助和接触。乌克兰总统的投票站，选举的投票站星期天开放。总统选举被乌克兰主要讲俄罗斯语的东部地区的暴力和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的阴影所笼罩。选举观察员说，尽管基辅呼吁选民都去参加投票，但是亲俄罗斯的武装分离分子很可能阻止多达三分之二的东部选民前去投票站选举新总统。民调显示，人口有4500万的乌克兰的其他地方的投票率可能会很高，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会大获全胜。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六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乌克兰人不要允许海外支持的强盗破坏大选。分析人士认为，他是在指得到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罗马天主教中方济各在访问约旦河西岸并且发表呼吁和平的讲话之后抵达以色列。教宗方济各在三天中东之行的第二天乘直升飞机抵达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此前，教宗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发表讲话时，呼吁所有人勇于慷慨和发挥创造力，结束这场已经给众多民众造成难以医治创伤的长期冲突。教宗方济各还邀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到梵蒂冈和他一起做和平祈祷。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晚些时候将在耶路撒冷的圣母教堂和东正教的大主教共同主持祈祷。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上个星期起诉中国军方五位黑客入侵网络谋取商业机密之后，目前在考虑与拒签的方式阻止中国的黑客参加今年八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黑客大会和黑帽技术大会，作为遏制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两个大会是最重要的国际黑客聚会。不过，这两个国际黑客大会的组织者质疑美国政府阻止中国黑客参加会议的有效性，因为大会的所有讨论都会录像，并且在会议后公开出售。他们认为这一举动更多是象征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